小姐，咱今仔真欢迎哈，阿伯甲大家问好咧哈，网上的同乡，大家晚安，大家好啊。今仔咱真欢迎咱请到战业哈，同修哈，跟讲布农族一挂精彩的一挂内容哈。战业准备好了嘛哈？那即摆以热烈掌声，谢谢战业。
大家好，我是九兰，哇！今天要介绍的是布农族，要介绍布农族进前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好，那刚刚是这个影片，可能大家之前曾经有在电视广告节目上有看过，对，那它是一个银行的广告。好，那我们前面就是先看这段影片，那最后会有再一个问题，对。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介绍布农族。布农族的人口总人口数大约是46000多人，那它算是在台湾原住民族里的第四大族群，人口数来说。那主要的分布地区是在南投信义乡，再来是在花莲卓溪，还有分布在高雄的高雄市桃园区、台东海端乡，就是也是主要分布在山区为主。那布农族人喜欢山居，所以高山深处常有他们的居落，是父系社会，行大家族制。在社会组织上，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那他原则上都是由年长者老人家来担任领袖。领袖下有部落的长老会议来决定部落的一些相关事务。那在完整的布农族的部落里面，有主要的三种的领导人物。第一个是祭司，那他是主持农事祭仪的祭司，他的任务跟功能主要是在观察天气呀、气候，并维持社会秩序跟协调纠纷。第二种是巫师，巫师他是可以有占卜未来世界的功能，而且他具有治病啊、心理治疗、婚姻咨询的功能，同时也是部落里面纠纷的协调者，所以应该是在布农族社会聚落里面也是一个蛮关键的人物。第三个是军事领袖，主要是对外的征战啊，猎手是勇士，也是对外作战的指挥者。在财产继承的方面，布农族的财产继承是以家族为单位，家族的财产是由家长所掌管的，然后是全家共同使用。在父系祭祀原则的支配下，家长都是由辈分跟年龄最高的男人来担任。婚礼是以嫁娶婚为主，那婚后呢也是多半跟先生一起居住，跟随先生那边一起居住。那主要布农族最早让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最早闻名于世界国际上，就是有他们的八部合音闻名于世。那它的由来跟经过，就是在1952年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有名的音乐学者叫黑泽龙朝，他就是将布农族在祈祷小米丰收歌，然后寄到联合国的文教组织。那当时的知名音乐学者听了之后，就是觉得哇，大吃一惊，惊为天人，为什么古老的部落会有这么繁复的和音，然后也打破了那种西方的音乐理论，就是这可以说是这个独一无二、唯一的全球唯一，就是只有布农族有的这个田赖好歌声，他们用八部合音的闻名全世界。那这个合音就是他在布农族的部落里面，每年的11到12月之间，布农族人他会举行小米播种祭。那为了祈求小米能够丰收，所以社里面的男子就会围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祷小米丰收歌。族人相信歌声越好，天神就会越高兴，那今年的收获就会很 很丰收，所以每个人都用虔诚的心情在唱这歌。那一开始歌声一开始其实只有四部合音，但是当音域高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就会出现八个不同的音阶，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八部合音。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合音方式。所以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的，可以看到有些原住民族的朋友，对，他们如果就是唱得很好的，有时候可以看看他们是不是布农族的。对，像就是他们可能有比较，就如果一样是原住民族来说，可能布农族人布农族人他们的歌声是取胜的，那有的可能是舞蹈取胜，就是不一样这样。再来要讲的是传说故事。其实布农族的布农族他们的传说故事有很多很多，然后也有跟动物有，就是也可以分成是跟动物相关，然后跟天文地理相关的就不一样。那就是现在讲第一个传说故事是说跟月亮的约定。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在一切的传说拢爱为足久足久进前开始讲起，就是伫足久足久进前，迄时阵世界上有两个太阳，那时天上有两个太阳，因为因两个太阳轮流一直照射着大地，那当时就是世界上都只有白天没有夜晚，所以因为他们一个太阳照完了，换下一个太阳又照，所以太阳不断轮流的照射着大地，所以就得土地就干枯了，河水也干枯了，地都变得很贫瘠，没有办法耕作。那时候有一户布农族的人家，因为想讲，再这样下去不行，他们会饿死，所以他们宁可就是忍受这种很酷热的天气嘛，是要去旱地里耕作。那就有一对就是有一户人家，然后他们夫妻就去旱地耕作。去耕作的时候，因为应该有一个红孩啊，也带去耕作嘛。那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小婴儿放在田埂旁边，然后他们就去耕作。可是太阳实在是太大了，用那个姑婆芋那么大的叶子帮那个小婴儿遮住阳光，姑婆芋也一下子就被烧焦，就是烧热，然后那个小婴儿就被晒晒晒，结果就变成了一只蜥蜴，就是这样。对，因为烧热，对，叶子被烧焦了，然后小婴儿就被晒死，就变一只蜥蜴。对，然后呢，这个婴儿的父亲一个就想起来啊，就又伤心又生气，阿姨就想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他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为了地球的和平，这是我要跟你讲的，他向太阳宣战，然后就说他要把太阳射下来，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呢，这父亲他就跟着他的大儿子，带着他的大儿子，然后他们就简单收拾的，哦，等一下我们会有现场示范教学吗？然后呢，好，我赶快把这个故事说完，还有下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就带着他的大儿子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带着一些干粮小米，然后就出发要去射太阳。然后他们出发不久的途中呢，就先种下一棵甜橘树，因为徐公他们等到凯旋归来的时候，橘子树应该就已经长大可以吃了，就是有结实累累可以吃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那黑棋子你得快点说，哇，太阳正在渐渐的升起，就准备那个父子两人就准备拉弓，然后准备射击这个太阳。可是阳光越来越强，很刺眼，所以因就无法度张开那把球来瞄准。最后他们就摘了一个山中叶来遮蔽太阳光的照射，并且从叶缝中拉起弓箭射出，成功一击射中太阳的左眼，枪就射中了。他们就用那个山中叶遮住太阳的照射，然后射，然后就射中了这个太阳的左眼。 然后呢，这个太阳因为一只眼睛被射伤了，它的光度就慢慢的减弱，盈缺变化逐渐就变成了月亮，因为太阳被父子俩射瞎了左眼。这时阵，整个大地就开始起了变化，分出了白天跟夜晚。那这个被射瞎的太阳，就是我们后来看的月亮，就是安尼来的哦。所以说现在白天只剩一个太阳了嘛，那气候就变得比较凉爽一点，那夜晚跟白天更是明显的不同，所以整个河川啊、大地啊、动植物的生态也都完全改变。那已经射中太阳的这一对父子，他们就想已经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可以凯旋回家，高兴的准备回部落了。可是就在这个时阵，太阳当然不会放过他，他眼睛被射瞎了，所以这个被射瞎的太阳，他就要抓住这一对父子，然后那个他们这一对父子就一直跑，一直跑，但是终究还是不敌太阳的威力，就被抓住了。那这个被射瞎左眼的太阳的赶工，你赶工，我不想报复或杀死你们，但是要甲恁讲一个约定吼，就是你要遵守，这样子我就可以不让你们全族灭亡。如果你都有遵守这三个约定的话，第一个约定就是说要观察它的出没跟盈缺变化，就是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并透过各种记忆来纪念它，然后它就能够护佑小米跟农作物丰收不予匮乏。第二个哦，伊就是讲爱制定禁忌，规范各种不当的行为，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公益社会。第三个，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要举行生命祭仪，敬告天地精灵，使人类存在有价值。这个父子俩就是同意了这三项约定，所以这个被射瞎眼睛的太阳就释放了他们。然后这父子俩啊，就带着遵守着这个月亮跟他们说的三条戒律，那又要经过很长途的跋涉才能够回到他们的部落。等到他回到部落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当初种的那个橘子树已经长大结果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去了很久的时间。这就是第一个月亮的约定的传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布农族会比可能会比其他的原住民族他们的祭典是来的更多的，几乎是全年都有，不同时间都会有不同的祭典。那第二个传说故事是讲到百步蛇的故事，因为布农族跟百步蛇他们是好朋友，但他们在变成好朋友之前，其实也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说的，从前呢，在布农族的部落里面，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妻，那就是妻子就主内，然后先生就主外，就是打猎啊，然后就是在外打猎，然后妻子就是织布。那这个妻子跟先生他们就彼此非常的相爱啊，而且就是在部落里面，所有的妇女他们就会比赛说，其实也不是比赛，就是会看说谁的织布的技术比较好，然后谁能够织出比较漂亮的图案。因为这个妻子他就很想要给先生最好看的这个最好看的衣服，然后他就想说要织什么样的图案才能够胜出。然后呢，有一天他就是在想说，我到底要织什么样的图案花色才能够做出美丽的衣服，然后让我先生穿了很有面子啊。这个太太他就有一天遇到了一只母的百步蛇，就遇到了百步蛇。然后呢，这个太太就很大胆的跟这个百步蛇商量说，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借一只你们家的小孩小百步蛇来借我看看那个你们身上的图案跟花色，因为他觉得这图案花色很漂亮，而且一定是可以赢得众人的目光。本来啊，一开始这个母百步蛇是不答应的，但是经不住这个太太一直祈求，所以的答应啊，然后他就答应说，好，那你带着我的小孩借你回家，那是你一定爱你七天来对吼，你一定爱嫌我不能够再多留他一天这样。然后这个太太一点答应啊，然后他就把这只小百步蛇带了回家。但是他就是织了这个衣服，他就哇，终于织好了，他觉得这个花色跟图案实在太棒了。但是隔壁邻居的妇人一马夸爹啦，就想说，那你这只蛇也借我好吗？然后又一传十，十传百，他们邻居附近的所有的妇女都想要借这只小百步蛇，可是小百步蛇他还是那个小小孩，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人的折腾，就不小心就是鬼心体呀，噔噔。所以你自己刚几刚鬼体啊，七刚的时间一点搞啊。这时候某百步蛇就来跟这个太太说，我的小孩勒怎么还没有还我？那这个太太就搪塞他说，再等一天再等一天，我明天就还你。可是到了第二天，母百步蛇再来取小百步蛇的时候，这个太太又说她借给别人了，所以又没有办法把小百步蛇交回来。这时候母百步蛇已经知道了他的小孩一点翁心体啊，一点就心体说，啊呵啊，你这些没修信用的人，你给我卡住耶。然后一说完这一句话，他就转头而去。但是李组长眉头一皱，发觉案情并不单纯。所以呢，有一天夜晚起了大台风，然后又下了大雨，布农族人都睡得很熟，他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但是这时候一群一群的百步蛇在狂风暴雨中悄悄地涌入部落里，一直涌入，一直涌入部落里。他们肆无忌惮地进入每一族人家中，遇到人就咬，愤怒地把储藏了一整个冬天的毒液注入人体内。大部分熟睡的族人都毒发而死。成群的百步蛇开始出没于田野、小径、猎场等处，遇到人就主动立刻攻击。所有族人在外出的时候都无情的被突袭身亡。这个大灾难让部落几乎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于是布农族人不甘如此被屠杀，开始全员动起来，誓言只要遇到百步蛇也一定会把他们活活打死，并且随地弃置以致表示报复。几个世代下来，布农族人跟百步蛇都死伤惨重，双方开始反省，如果继续长期互相仇视，一定会同归于尽。于是他们就开始想出要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要好好的沟通。经过两方一番的讨论之后，双方决定，百步蛇同意把自己身上美丽的图案交给布农族来作为正式服装的图样，而且他不会随意的攻击布农族人。布农族人也是承诺，不但不能够屠杀，并且改为以严肃尊重的善意态度对待百步蛇。双方有了这样的约定，从此就开始和平共存。所以呢，现在如果布农族人对百步蛇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说，百步蛇就是指朋友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表示誓约，就是有跟做过承诺。所以现在布农族的传统服饰底色条纹跟制作方式，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百步蛇的颜色跟花纹为主要图案，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再来是讲到祭典丰富的布农族，这是跟刚刚第一个传说跟月亮的约定有关系，因为跟月亮约定说从出生到死亡都要有祭典，那提醒族人重视生命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那出生祭是指要对天要有感恩的意思，那小朋友刚出生的小婴儿，那就是会有一个出生祭，那在满月左右再请部落里受人尊敬的长老来为孩子做命名。婴儿祭是不一样的，婴儿祭是大概每年的七月到九月，那是为婴儿挂项链祈祷平安长大。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布农族一年四季的农事记忆也很丰富，像是在一月有除草祭，除草就是先祈求谷物能够茂盛的成长。四月的时候会有驱疫祭，就是驱除恶鬼疾病，能够祈求族人的平安。四到五月有打耳祭，这是布农族最隆重盛大的祭典，是祈求狩猎丰收。六到七月是收获祭，收割农作物的祭典仪式。十月到十一月开垦祭，开始寻找要新的耕地并且农耕。十一到十二月就有三种祭典，小米播种祭、甘薯祭跟进仓祭。对，所以就是一整年一年四季的有关于农事的记忆非常的丰富多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布农族传统服饰，男生来看，男生的服饰它是无袖对襟长上衣，其实它就是一个长条的布，然后是把它这边是缝在一起，那它的花纹是以菱形的纹为主，称之为棋盘式花纹。那这一个图大家看到的是正面，那这个图是背面，大家有发现说正面跟背面为什么是背面的花色还比较丰富，有想说是为什么吗？像我们现在做的衣服是 T 恤或衬衫，其实很多图案都只有在前面，背面都是素色的，但是布农族的传统服饰不一样，他们是背面反而比较花纹比较多，然后样式也比较丰富，是为什么呢？应该是说对他们是那个传统服饰的用的样式也都是百步蛇的图案，但是为什么是在背面，是因为说像是布农族人的祭典是不是很多，那他们祭典就是男生参加就是会都围成一圈，那有的时候会蹲着，有的时候站着，但是蹲着的时候是不是他后面都站着是他的太太或是他的家人，然后他太太就会想哇他这样子先生背对着他，他都是看到太太都是看到他自己帮他织的漂亮的花纹图饰，对，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都是在背面，而且他们就是参加很多祭典的时候就是蹲着啊站着蹲踞的姿势，所以反而是他在背面的花纹是很明显的，而且比较丰富。再来看到的是女生的传统服饰，布农族的女生传统服饰有两种，因为刚刚我们看前面是说布农族的分布地区其实蛮广的，它是有遍布四个县市，但是它是比较在南台湾的山区上，所以总共有四个县市是高雄、台东、花莲跟南投，这四个县市其实它是有相连接的地方。对，那为什么女生的服饰有两种，就是它有分地区性，有一个是比较深色，一个是比较偏黑色，一个是比较蓝色的。可以看到上半身是汉式的，然后右襟圆领袖上衣，下半身是穿七分长裤 或是维系单片式的长裙。那大家觉得是右边还是左边是第一个描述？左是这个吗？第一个描述大家是觉得是哪一个衣服？这个。对对对，是右边这个，上半身是像汉式右襟圆领长袖上衣，然后对，下面是单片式长裙或是七分长裤。那另外一个服饰是长衣窄袖的长裙，那胸前有色彩鲜艳的图案或织纹。那这两种服饰它是有分地区性的，像这边这个是在南投跟花莲，那这个服饰是在台东跟高雄的布农族，就是有地区性的分别。好，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是我找到了一些参考资料。那这个图啊，我想因为它蛮特别的，就想要说一下，它是女生戴在头上的头饰，那它是用串珠去串的，所以它是都很手都很巧很精细，那上面也是有菱形的图饰，那这边都是串珠串的，这也是串珠，这也是串珠。要讲的第一个参考资料，对，这个真的很细致，这个头冠很细致。第一个参考资料是在台湾原生教育协会，原生是原住民的声音，是原生教育。那这个协会呢，它很特别，就是它是成立，应该是将近五年或近六年成立的吧，不太确定它的成立时间，但是是蛮近期成立的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呢，它就是致力在开创小朋友原住民的纯粹的他们自己的声音，然后来组织一个合唱团。那其实它的故事还蛮感人的，我们在一开始看到的一个影片，为什么这家银行他会去做这种影片，那就是其实主要是有真实故事改编，那这真实故事就是从这个原生教育协会来的。那我们来看真实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在看之前，就是这个真实事件的真实主角，他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唱歌吧》。那他们这个宗旨就是说，要保留祖先美好的文化跟歌声，而且让将居住在玉山下布农子民的歌声传遍天下，要让布农子民有尊严、有能力的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所以要让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好，在看真正的真实主角之前，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还是等到最后再一起问呢？因为这是跟影片有关联的，我可能怕大家看完下一段影片大概也是两分半钟吧，会忘记前一个影片的问题。好，就让大家混淆一下，先看完再说。好，要看真实事件真实主角的画面。
Bye-bye.
好的，那就是已经跟，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大家有注意到刚第一段的开场影片，那个配音的声音是谁说的吗？第一个影片，对，女生的声音，那她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她是一个有名的歌手。第二提示，她也是原住民。第三个提示，她不是布农族，不是，是很有名的歌手，很有名。对，对，大家要再确认一下吗？她
是
阿
妹，不是布农族的，
她是卑南族。
对，我说。
OK， 好，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请真正的布农族人来帮我们分享。
你也哈，啊，他准备的非常的详尽，而且很精彩。好，谢谢他，希望他有机会再帮我们准备。谢谢。啊，
杨医师、陈医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真的，我非常感谢那个战业同学帮我把原住民的文化哈，介绍的这么完整，真的啊。然后真的即便是我上来分享的话，可能准备的也没有你这么周全，真的我很感谢你，感动之下泪眶。哎，没有，我是说真心的啦，对，可是要止住一下，真的啊。其实就是我真的很感谢台湾神，感谢杨医师，还有各位同学，还有大地讲堂，就是推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有机会，我如果在外面有遇到原住民的朋友，我会跟他们说，大地讲堂就是台中一个大地讲堂，他们现在正在推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每一个人听了都很感谢，像今天我也是有跟我家人讲，就是说今天会过来啊，有同学要分享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今天为了感谢战业同修，所以我希望说自己出一份力。我会不会讲太快？所以我就准备了，就是我们布农族巫师在就是祭祀的时候要用的东西。然后因为光这个东西，我就找了一个下午到傍晚，还是没找到，最后还是开着车打开那个大灯去找到的。就是一片草原，但是就是没有找到，就很难找。哦，我现在在这边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布农族原住民在帮人家祭祀收金的时候要使用的，这个是叫做芒草嘛。然后那这个芒草的话，像我们布农族的巫师，就是他在祭祀的时候会看对方的症状，就是譬如说他的症状如果是轻微的话，就是用那个我们以前不是会用木材去烧那个灶吗？会有那个香灰，对不对？如果我是听我姐姐说，因为她有跟我阿妈学嘛，所以如果是比较简单比较轻微，像感冒还是小孩子收金的话，用那个香灰帮她法就可以，就帮她收金就可以了。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一点点，就需要用到芒草。那用到芒草的话是一般的，那如果说她的症状就是比较棘手一点，除了这些工具还要再加镰刀，就是身上不是有那个跟那个炒那个镰刀吗？还要再加镰刀两把。那如果说这案例就是非常非常棘手，非常棘手的话，还要再加一个东西，就是巫师本身他会有一个宝，就很像我们的太阳石，对，他就要请他出来作证了。对，就是这所有的工具全部俱全的时候，然后就帮那个对方施法。那我过去的案例的时候，我阿嬷就真的请出这所有的东西的宝。对，就是在那个对方在，要不然有没有一个模特要让我稍微解说一下那个梦姑。是的，你穿红色衣服啊，比较显眼，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稍微解说一下，
你是做模特在那边。
然后这个芒草找到的时候有没有？为什么我说它跟芦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哦，它是这样子，它没有梗，它中间没有梗，有没有？它中间是没有梗的，就是这样子，一只一只的叶子，然后最好是一只直接到底，就是很漂亮。像这个有折到的，就是那个巫师他
他在做法，他在剪这个芒草的时候，他会看，像这个有折到有没有？我就是拿两个让他对照，像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要这样子整个。啊，他这个是比较细的。我记得小时候在台东看到的芒草有没有很大只很肥哦，很健康很粗很壮。那你在动的时候才可以经得起那个震动的，对。乡下有，我们圣山有，改天我要去圣山。对，这个是哦，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的。那做一次，譬如说啊、这个案例，那小姐，请你做一下好不好？配合一点好不好？面对镜头。我们今天上教学课吗？
对啊，
今
天不是上美容课哦。
我们现在不是上美容课。
这样子背部吗？你是背部？
不是，你要背部，对。麻烦你，对，你就这样坐在这里，没有，就这样，对不对？然后一个案例有没有？就是两根芒草，两根哈、哦，看一下这芒草有没有很漂亮，哈、哦，都要挑哦，好，啊，这个比较细呀、啊，
还好给我做，
哎，然后呢，你要假装真的不舒服，你看起来那么健康。然后譬如说现在 OK 了啊，请问你哪里不舒服，你要就跟我们做气功一样哦，我们做气功是不是要帮施者者做，那他要跟我讲你哪里不舒服，真的好，然后就是他跟我们说，然后他说完之后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原住民他在祭祀的话要有三心啊，就是
三身
啊，就是鸡肉鱼肉鸡鱼肉，还有两瓶米酒，然后两个杯子，一个是祭祖灵的，一个是自己，不是喝啦，那是在祭祀当中的时候要喝一点，然后要做，不是自己喝，自己喝醉了还做，喂，然后是一个杯子要放在那个祖灵那边，在外面，因为我们要帮人家做的话，要跟祖灵禀报嘛，对，但是也是会跟上帝禀报，就是达玛利哈尼，就是我们的天父的意思，然后再跟祖灵禀报，然后就禀报的时候就跟主灵说现在要帮他做，他哪里不舒服，阿琴主灵赐给我们力量，希望他们会好，然后就要从那个肉里面捏一小块有没有，夹在这里，有没有面包会更像，然后再给我一口水，然后就是捏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夹一口水，然后要把那个用煮的煮过的啦，就是跟传统拜拜一样，然后捏一小块放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嘴巴就是要喝一口米酒，然后喷，要喷这个芒草，就这样，对，然后 OK 了，对不对？就开始了，就要开始了，先讲话哈，就是含，只是捏一小块放在这里，对，然后食指交扣。哦，真的，玉姐，哦，记呀、啊。
这话一样
来。我还没有学过，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对不对，十指交扣、哦、开始了哈，先左边要先讲话，可是要讲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就是先在这边，然后在这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对不对，然后才从中间，但是嘴巴要讲话，然后就开始一直这样，就会阿嬷在收经的时候讲很快，就一直讲，然后就那个草很粗了嘛，然后你就一直这样子用，一直用，就这样一直用，打在他的身上，对，然后看功力，我解说看功力，像他这样用，像他不舒服的人有没有？然后，祖灵，阿嬷就会看哪里不舒服，好，譬如说肩颈不舒服，他就会在这边用嘴巴吸，真的。会啊，譬如说是这边好了啦，这里不舒服，然后就用嘴巴吸，就会吸出东西来耶，真的，就一颗一颗的、啊、然后
手上会浮出来，
对，就是身体全部东西吸出来之后，
什么色的，
深色的，
那是气节这样子，一颗一颗的，
不是吸一个硬体出来，没有，就像平常这样，对、哦，就是刚好你人啊，干咳对不？哎，譬如你现在不这边不舒服，然后我就从你这边吸， 譬如说我们做气功是不是会一直加强这边，可是是用吸的，就从这边吸一颗东西出来、嗯、那这东西吸出来之后，譬如说整个仪式完成的话，他手上会很多这些东西、嗯、还用这个刮板，然后就是一直不知道念什么了、嗯、念念念，然后把它化掉、嗯、对，是这样子、嗯、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给阿妈收经的时候，他很神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看这是不是刮板，没什么，没有写字，没有什么，还可以跟他说一说，然后就开始说你脾气要好一点，真的、哦。然后说在家里要帮忙做家事，不要懒惰。真的，
从那个芒草上面看出。
然后
这是眼
馋。原来我们有共通的毛病。
你刚随便说说都说中了、欸。
真的、啊。谢谢主灵。然后就是他这样的时候，我小时候听看阿嬷透过这样子，我们叫做巴吉哈鲁，你讲一次巴吉哈鲁有点可以。巴吉哈鲁，
对，
巴吉哈鲁的意思就好像在卜卦，然后你就可以看出那个它是什么什么的意思。然后我就想，真的有写字吗？可是都没有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看着都忙场，然后就一直讲说哦怎样怎样怎样，现在叫东西不见，会来问事嘛？哎、啊、要用。然后人阿嬷就指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像我哥说以前那些什么家畜不是会走丢牛啊羊啊，然后也是来问问，然后就可以找到他们到底在哪里玩。
那你
对啊，
看到什么？
看到说没有，没有那么厉害。
好好讲话。
嘿啊，再
多讲几点。
哎，别跑啊。还没有，有点诚意好不好？譬如说这样整个弄完了对不对，我是不是有一杯酒？嗯，对啊，整个弄完了对不对？好，这个槽齁，我不晓得我这样方向对不对，这个槽这样做完我试看看，然后齁临时抱佛脚这样齁，因为它这里比较小啦，这样弄起来哦。好，这样弄起来之后，然后在你身上开始，又开始就是念啊、就是念念念念念，这样是希望你身体好啊，脾气好一点啊，勤劳一点啊，家里整理干净啊，啊，然后这样弄完之后，对不对？好，我是不是说主灵外面有一颗有米有一杯有一个杯子？好，对，哎、欸，好很多了吧？有一点诚意啊，啊，然后还有，哎、欸，我跟你讲，这个哈、哦，还可以当护身符哎。对，就是譬如说你现在弄一弄对不对、嗯、然后就用成新的做成这个样子，弄成好像护身符，然后你回去就放在你的床头边三天，就是对，大概我放过三天就因为它干掉嘛，就干掉枯掉你就丢掉。对，
谢谢
哎，具有正煞是功能哦。我放过可是好，那我们现在那这边还有两个，一次哦，做一次就是两只，那这边还有两只，那个有同学想要吗？现场 call in 也可以。对，然后问到这里，我还是很感谢张烨，刚才你播放影片，我真是感动到快掉眼泪，但是我强忍着为了表示出我的内敛。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就是说大地讲堂这样推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心地路程好了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因为原住民是就是被矮化嘛，所以虽然被矮化，可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说人家矮化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给人家看，所以我的家庭教育，我的爸爸他以前在村庄是代表，就是为村庄的人服务，然后我的妈妈生八个孩子，然后她都跟我们说，因为有人会看不起原住民，会觉得原住民喝酒不爱干净，然后就是感觉印象不是很好，所以我的妈妈说她不管去山上工作多么的累，回来还是要把家里整理干净，而且要把我每一个人洗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要做给人家看，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原住民好像就是他们好像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哥哥也是这样子，
我哥哥给我们从小，因为 我小学五六年级我爸爸就回去了嘛，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妈妈就是母带父亲的职责，然后我的哥哥把我们就是养育长大的，而我哥哥也是给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说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想原住民，可是我们原住民要自己站起来，要自己站起来，那这个可能是这个样子吧。所以我的哥哥就是我们家人受爸爸的熏陶还有妈妈的熏陶影响，所以我的爸爸都说有能力的话就多帮助人，所以我的哥哥就是他们如果有能力，他们就是会回馈就是部落啦，天气冷的话会买那个衣服给老人家，像我的哥哥台北的哥哥，他就一直募款那个米，就是要给部落的那个学生。他说以前啊没有缴营养午餐，然后就会被处罚，因为没有钱缴营养午餐嘛，就会被处罚。所以我哥哥他长大了，觉得像现在就是说希望有机会的话就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所以就是会募款那个米，然后回到部落去。他这次又募给海端的学校啊，老人家，这还好，这次我赞助到三包，还好。对啊，就是说我真的很感谢台湾神啊，感谢就是推动我们原住民文化的大地讲堂杨医师还有陈医师，各位同学，我真的很感谢詹燕，你今天分享真的太好了，真的谢谢。我先分享到这里，要谢谢哦。要唱一首歌吗？好，那就原住民的歌哦，那就我们的传统歌咯。好好，小米放松那一首。我直接唱那个，我会唱几首，就是唱比较快乐的好了。就 Miss Musu Saigin， 这是招牌歌，这是我们那个等于是我们的招牌歌。摄影，你也会唱，帮忙唱一下。好，那我唱咯，好，唱得不好不要见怪。好，帮我拍手一下吧。预备开始。 Miss Bosu Saigin， Miss Bosu Saigin， Sumanaya Maralenga Miss Bosu Saigin， Ayo Miss Bosu Saigin，满心无梦赛金湖的 voice， 手笑撒那弯，你都海洋海洋都表边湖南，哎呦一起大苏。谢谢。刚才有人跟我喊的是陈医师，陈医师你为什么会？而且都没有走音哎，真的。真的吗？那可以再来一首吗？因为还要分享，还是比较真的。还在学，不能说不会，会被打屁股。那我再唱一首那个欢迎歌。好，等一下我先喝口水。谢谢。我在这边先谢谢战火姐送我三个平煞时阵，谢谢。好，预备。那陈医师要一起哼咯。我这有点忘词，等一下。好，开始，我这。民族嘛那个麦嘎边海古拉关丹东哦，嘛那斯嘎那斯嘎那个伊桑的民族嘛塞亚丹东哦。啊那都巴都一大片那苏鲁玛嘎都西本来都爱了苏阿麦嘎边一下带就单。我唱的是欢迎歌，就是说很高兴朋友来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们，他说不管你的家多远不要去，在台中有朋友等着你。对，陈医师你真的好厉害哦，真的跟着哼，真的厉害。哎，就先分享这样。其实我想就唱一首，不好意思。那再唱就是唱男主的咯。那个光场大哥应该会越听越有精神吧。好，我再唱一首非男主的。 我想一下哈，等一下啊，我有点忘记了，陈医师，我有点忘记啊。不是，我再打坐一下好了。我每次打坐都会唱那首歌，那我把这个主持棒交给陈医师，谢谢陈医师。
啊，今天是有史以来真半当痛快了一届。我都要看到张月榜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学校的生活，干嘛很像华德福啊？我想到华德福教的就是像原住民哈，从小在很自然的环境，森林哈、树木啊，做清新的空，安尼环境当中去叮当，哦，这是小学以前经常让去动，啊，小学之前让他经常去动了哈，啊，小学时呢让他唱歌，就让唱歌培养情感哦，讲这我有看到迄个阮徐师哈，有写一本册，伊讲一个十四回啊，迄、那个就是一个智商142的一个马来西亚华裔的神童啊，一共13岁哈、就已经进入大学，13岁啊，14岁的攻博士，就攻要取博士学位啊，14岁啊，人咧读迄、那个啊，读到高中伊就开始要读博士啊哈，他花了7年拿到博士学位啊。啊，因为伊足巧诶，所以吼、因就是小时候荷尔蒙上漏吼，按、爸爸妈妈弄全药，弄好往智商迄边去发展，弄一条读册，吼、啊，了这囡仔没有在童年享受伊吼该有的童年生活，但、就是培养情感迄部分伊无做啊真好，因为迄七年其实进行讲第二个7年是培养情感嘛，伊阵拢做无快乐弄。拢读册啊，吼、所以迄段无培养起来了吼、在美国迄环境无得适应，啊，所以吼、好几次都想要自杀，因为伊足艰苦，伊无有适应美国的生活，因为上少年，入几个博士啊，都大家异样眼光吼，伊无得适应，结果走到大病院，啊，几次都想自杀呢吼，结果尾啊真的啊不想吃东西。不愿进食啊，料到本系，好、哦，叫上细微的本系哈、哦。所以刚刚这是，如果讲咱的囡仔讲有作跳，嘛是要收敛起来，啊、哦，不要让他太出风头啊。我的囡仔哈，细汉的哈，想要出名，拢短期的，干嘛拢作紧的灭亡啊？伊拢作袂快乐的哈、哦。想好了吗，战青？还没有？没了，我在等。你想到了吗？想到了哈，没关系，你慢慢想，好，慢慢想，慢慢想，我先通给咱今日有准备话题，因为我往下有准备啦，我唔知讲，咱今日几下要跟他分享，啊、哦，那个战者哈，还有光堂有嘛哈，有哈，还有谁啊？起来分享，啊，不，我看我电话啦，我电话啊，我看大家讲了呢，我来电话，我有准备那个。那个最近一个那个科技业的那个年度风云人物啦哈 ，Stephen Jobs 也，我看到刚刚有时候刚刚看礼拜啦，啊我刚刚有准备一些来跟大家分享，啊两公我先看大家先讲哈，讲了什么最后再讲好了，因为我们在时间会安那展哈，战青你准备好了没？
我等一下。
啊，那我请站着好不好？好，站着，谢谢。